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宣布，台湾鸿海富士康科技集团将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投资100亿美元，设立 8K 高清 LCD 面板工厂，未来将为当地创造13000个工作机会。这个消息在美国媒体引发了广泛的报道，被认为是川普总统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的一项重大进展。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两位嘉宾，一位是正和我坐在一起的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桑国华先生，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参与讨论的美国经济学教授张欣先生。欢迎二位今天参加我们的美国观察。
主持人好。
好，国华，我们先。
你好。
国华，我们看到这次富士康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投资项目可以说是受到了很高规格的礼遇啊。这个新闻发布会召开在白宫，从总统到副总统到众议院的议长再到州长还有高级顾问悉数到场表示祝贺。为什么这么高调？
鸿海在美国的这个投资案的确受到川普总统特别的这个重视啊。你看我在华府跑新闻快30年，一个这个投资案拿到白宫去，总统、副总统再加这个众院的议长全部登台来这个共襄盛举的话，真是没见过。为什么会这么大的阵仗呢？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啊，他竞选的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要这个把让这个制造业啊回流美国，然后呢给美国的民众创造就业的机会。而鸿海这个案子，他投资是100亿美元。然后呢，这个我们知道川普总统这个胜选以后，就职以来一直有外国的这个企业啊，外国的这些商人啊，跑来向他这个表达说，我要到美国来投资，我要到美国来建厂，对不对？那最大的我们看到这个软银的孙正义，
对，
他当时承诺说要投资500亿美元，创造50000个就业机会。但是呢，郭台铭是真正在美国落实投资的第一人，所以他受到川普总统的这个特别的礼遇。
第一人也是最大的一单啊，100亿的投资。那么张欣教授，像富士康这种，就是传统上我们认为是主要从事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的加工生产的制造业企业啊，选择现在像美国这样的一个这个制造这个劳动力的成本相对比较高的国家来投资建厂，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这里面呢有经济上的考量，但我看呢更有政治上的考量。经济上呢，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它确实是要把它的风险啊把它均摊，然后在各个国家在他们产业链和它的市场上呢，它是要分摊开来，所以到国外来讲呢也是正常的。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按照呢就是我们经济学上叫做比较优势啊，比如说他这次呢要把那个平板显示那个这个制造呢在美国设厂。那么这个平板显示我们都知道，这个物流成本也很大，另外呢美国是个主要市场，所以这个上面呢也有它经济上的道理。但是更主要的呢，我想他是想就像前面张先生所说的，他也是一个作秀啊。因为呢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他要把像苹果啊等等那些制造业的在中国的那些生产线全部搬到美国来啊，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我就要给呢从中国到美国来的这个电子产品呢征收45%的关税。当然他是竞选的口号，但你说准他什么时候做了，那富士康的打击会非常之大。然后富士康现在呢做一些啊相应的他会减弱这方面这样的压力，所以我想是他进行两个考量来做这些事，但是他能不能做到就不是，因为他过去也在越南、在印度、甚至我。
是现在可能是由于线路的原因，我们不太能够听清张欣教授在说什么。那么这个在后台来处理这个技术原因的这个技术故障的过程当中，国华我们先来说。
对，我补充一点哈，刚刚张教授讲的这些我基本上都同意。但是呢，这个中美两国啊，就劳动力成本这一点啊，刚刚你提到就是说制造业，你这个叫劳动密集型的这样一个产业，你把它搬到美国来，这个成本会很高啊，对不对？这个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劳动成本比中国高， 这是大家一个传统的观念。
嗯，
那目前大概还高一点点，但是要知道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一直在高速的增长。目前中美两国啊有差距，但是差距已经不大了。
嗯，
我看到的一个是在2014年的调查，就是中国劳动力的成本跟美国相比的话，只比美国占有14%的优势。
嗯，
14%哎，1/4，那其实不是太大。到去年，这个优势已经降到了1%，1%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了。所以到了今年，到了今天，也许差不多。其实呢，就这个制造业而言哦，在中美两国，大家是各有优势，各有劣势。那美国也有优势，美国的优势在哪里？美国第一，土地便宜；美国的电力便宜，也很充足。第三呢，美国的物流成本也低，这三点都是这个美国要超过中国的。中国目前还有一点点优势在哪里？就是在美国，比如说你要去盖厂房，这个厂房成本很高。
是，
在美国如果你要去需要一些配件，就这个供应链上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比较贵一点。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比如税收方面，这个两国其实差不了多少。
嗯，
所以呢，有些人把这个厂搬回来，其实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其实不仅仅是把厂搬回来，很多外资的企业选择投资美国，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在美国投资的这个隐形成本啊，是要比这个可能像中国或者说是越南啊、东南亚的这些国家的成本要低很多。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的连线这个张新教授。张新教授，刚才我们提到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这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竞选口号。那么在他上任了之后呢，其实这个如何让美国的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他的一个经济政策的核心的目标啊。但是其实我知道在经济学界，关于美国的制造业是不是到底有过衰落，这一点是有不同的意见的，是吗？
是，实际上美国的制造业呢还是很发达的，比如说在过去20年当中，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呢增加，按不变价格来讲也增加了1倍，但是呢创造的就业，那实际上因为是由于自动化的缘故啊，那时候川普呢他把更多呢是怪罪在呢国际化上。其实呢按照那个这个我们的计算，那个因为自动化的缘故呢，他实际上需要的劳动力呢反而减少了近500万的那个产业工人的需要。所以这个里面呢有更深的经济学上的原因，那么这不是简单的国际化所造成的。另外呢和劳动力的素质也有关系啊，因为这几年人呢这个美国的教育呢在低端的技术方面的劳动力的教育呢是欠缺的，还有就是美国的基础设施。所以呢美国有它的优势，但是也有它的劣势。就如刚才张先生所讲的，现在劳动力的和中国的差别不是太大，但是它的那个其他的比如说产业链啊、基础设施啊等等，它也有它的问题。所以现在要看川普怎么样做下来呢，不是他单单竞选口号上的问题，而是有一个综合的考虑，要从经济学角度上去做这个事情。
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当中是不是也区分有这个高端制造业和低端制造业的差别？因为从数据上来看，其实这几年美国的高端制造业还是非常强劲的，无论是这个生产的总量还是所雇佣的这个人数都没有在下降，而是一些低端制造业的这个工作可能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由于被机器或取代，或者是这个生产力的生产这个效率的上升，所以出现了一些下降的情况，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是这样的，但是呢你高端制造业呢它需要的劳动力的素质和低端制造业是不一样的，而现在出了问题呢最主要呢就是低技术劳动力，在美国的低技术劳动力呢他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这也是这次呢川普被选上去的一个原因。所以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最后有一个好的工作啊，那就这里面要自己有两考，一个是提高这些劳动力的素质，另外一个呢还是转移资源。如果简单的把低端的那个劳动力转移到美国来，如果这个低端的劳是还可以啊，那还是有的。
是国华，刚才我们听到张新教授说，其实这个 政策的侧重点不应该放在这个引进低端劳动力，而是应该考虑如何这个产业升级啊，包括如何是这个提升这个劳动力的素质。那么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们听到有一些对于川普政府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的这个政策上有一些批评，就是说好像过度的关注低端制造业，而是这个错失了产业升级的良机。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这个川普现在啊是有比没有好，所以他想的比较多的不是高端还是低端，只要是制造业，只要是能够回到美国的，他都欢迎。因为这个低端的制造业在美国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活路的，高端制造业很多根本没有离开美国，比如说波音公司，他坐飞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那有些低端的，比如说低端里边也要看你说哪些东西算低端，因为这个高端、低端、中端，你这怎么去定义也是个问题。有些低端，比如说制鞋业，这个制鞋业你把它这个送回美国，那美国是很难做，因为这个这个劳动太密集，然后呢，这个现在这个卖的价钱也不是很好卖，所以但是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一次鸿海到美国来投资的，它跟电子相关的这些东西，在美国制造还是有它的优势，还是可以做的。
但是像比如说这次鸿海、富士康在美国的投资，那么我们知道威斯康星州的政府是配套给予了3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政策，那么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就认为说这其实也是在花纳税人的钱，这个成本还是非常高的，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这个呢，威斯康星政府是没有错，他是在这个郭台铭投下100亿美元之后，他会兑现全部的30亿美元的这个优惠，这个优惠不是要州政府把钱拿出来给他，而只是减免他的税收。所以而且呢，他这个时间的跨度很长，全部跨度要15年，就是30亿是没有错。美国人呢现在在算，我今天看了一些报道，大家就在算，好，你今天要雇多少呢？13000个工人是吧？13000个职位，然后呢，我州政府要拿出30亿美元的这个税收的好处给你，那除一除的话呢，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就业机会就要花掉23万多美元，觉得好像不是太值啊，对不对？而且你制造业在美国做得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呢，你的100亿这个美元也不是一下子就投下去的，它也是逐渐的在投下去的，对不对？我们知道第一期也就雇3000工人，到2020。所以呢，这个有的人算得急了一点。其实州政府是这样，这个钱不是从州政府的财政里拿出来，它是你在我这里生产，你本来应该纳税给我，我免掉你，这个没有问题啊。而且还有一点，美国这个川普政府说要吸收外资，美国的联邦政府根本就没有给任何的优惠。他没有错，他到白宫去开了这么一个发布会，给了你很多很多的这个光彩，给了你很多很多的这个荣誉，但是他在这个经济上没有任何的优待，所有的优惠全部靠州政府出，我觉得这个还是公平的。
是，国华现在还有一项担忧，就是川普政府说希望能够制造业回流，在美国本土创造更多的制造业的工作，除了希望美国本土的企业将工作留在美国本土之外，还有包括吸引外资。但是比如说像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呢，之前在美国的他们的这个代加工厂是出现了一些跟劳工权益保护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中国前来美国投资的这样一些企业，可能也存在一些这个环境污染的等等方面的议题。那么当这些外资企业投资美国的时候，会不会将他们在原始国的这些问题也带到美国来呢？
会。那我们看到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企业到美国来设厂，设了以后呢，这个发生了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形。这个我们看到福耀玻璃这个公司在美国建厂，就是跟这个劳资方面有一些纠纷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一，两国的文化不同，然后这个管理阶层对这个法规的认识、对法规的这个理解和执行不同，然后这个力道也不同，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分歧。再一个呢，在中国说老实话，这个工会是帮着老板去这个管理的，在美国工会真的是为工人争权益的，所以这个中国大陆的如果一个这个老板跑到美国来设厂，他就要习惯美国的工会 所发挥的作用。不过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我们看看，
也是一个地域的问题。
地域和时间，
中国的企业会选择这个非工业州、非工会州来进行投资。
有工会其实也还好。对，现在你看一看，其实中国的公司到美国来投资，不是这几年才开始有的。我们知道这个青岛的海尔，从2000年开始就在南卡设厂。那生产到现在，对不对？他一直在做，做的还不错。有些公司呢，当然最近几年这个很多走出国门的公司越来越多，到美国的投资也越来越多。我想后面还会更多。
没错。是，那么张新教授啊，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如果要想真正的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在美国的本土创造更多的这个制造业的工作，政府究竟需要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啊，这里面呢，一个是要提高劳动力素质，还有一个呢是基础设施。这个几年呢，在这个方面呢是很欠缺的。一个呢是美国的教育啊，特别是那个中小学的教育，在培养劳动力这里呢，和劳动力的素质方面呢是有问题的。第二呢是美国的基础设施呢有很大的欠缺。根据美国工程师学会，美国的基础设施如果要打分的话，它是低。你现在看和亚洲国家，比如说和中国来比，它有它在那个那我们知道那个现在主要靠的是公路运输，而公路运输呢是铁路运输的2倍的价格啊，是水路运输的5倍的价格，所以这个里面就把物流的成本提高了。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美国的许多的劳动力政策啊，还有美国的那个自由贸易啊等等，在全世界来讲呢还是原来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像川普一样如果要进行很多的惩罚性关税的话，那对整个环境呢也会有不利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要从这个方面来重振美国的制造业。
是，好的，谢谢张新教授。国华，我们刚刚是收到了一条突发新闻啊，就是川普总统刚刚发表推特说，现任的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这是意味着他把普利巴斯解职了是吗？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
是的，这个普利巴斯离职这个事情其实早就在预料之中，这个总统对他不满意也时来已久。
不仅是总统，好像在内斗非常厉害。
对，一个内斗，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新任的白宫通讯主任，他之所以可以公开跟这个办公厅主任去这个对着干，没有总统在背后撑腰，他可以这样做嘛？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而且为什么今天让凯利来接任呢？因为在这个美国所有的部会里边，这个国土安全部啊，自从这个川普上任以后，其实是跟着。就紧跟这个川普的意志和步伐是跟得比较紧的，然后这个凯利在做事情上基本上是令行禁止，比如说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边境啊，设防啊，美国的这个入境要检查，这些方面他做的都很好，所以把他请到白宫去做办公厅主任，我想川普也是希望啊白宫的这个内斗能够减少，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不希望有人把这些这个讯息啊泄露给这个媒体。希望能堵住这个泄露这个口子。
那你这样说是意味着川普总统现在有证据证明这个泄密者真的就是普利巴斯吗？
他通讯主任这样子可以指责他的话，川普总统不需要说啊，也不需要讲。那我们知道昨天这个白宫发言人这个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没有做出这个评判，他只是说总统如果这个不想用某一个人的时候会让我们知道，那今天就让我们知道了。
我们知道普利巴斯以前是共和党的党主席啊，所以应该说在共和党党内的这个根基是很深的。那么现在就公然的开除掉普利巴斯，你觉得会否动摇这个川普总统本来就已经比较微薄的在共和党党内的支持？
其实这个是这样子的，普利巴斯本来确实是这个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那在这个川普的竞选过程中也的确帮了他很多忙，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能够胜选，他不是靠传统的这个党的力量把他推上去的，他基本上是一个人独自一人把他玩出这么一个局面来的。所以今天如果要这个用一个人或者要这个开除一个人，其实他不用去看党的面子了， 所以现在这个共和党内有很多人确实对这个川普总统不满，好，这个觉得他不该这样不该那样，但是川普总统还是他该做的还是去做，
是
为什么？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是核心支持者还跟他站在一起、啊、
是的。
好的，非常感谢张新教授和张国华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